圣诞节快到，那我们心里预备要迎接啊这个节日。那这节日呢，很多喜乐的气氛啊。刚才我们唱了那一首诗歌，就给我们一种很特别、很温馨的感觉，对吗？那让我们知道哈，不单是诗歌，我看主要的是我们要有主在我们心里啊，有主，我们就有盼望、有喜乐。愿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把主放在我们心里，由他来引导我们每日的生活。新加坡早期教会呢，面对很多的挑战。当我讲到挑战的时候呢，我是讲到他们要克服的问题。那讲到早期的教会，新加坡的教会，我指的是特别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会啊，因为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啊，这个记载到教会的事情呢就比较少。但要读到有关新加坡教会在第二次大战后的事情呢，你可以寻找到很多。那刚才我说那时候的教会面对许多的挑战，那今早呢要提出三样。首先，在那时候呢，很多华人对基督教有误解的地方。一，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洋教啊，其实今天还有人有这样的观念，但我们也知道，渐渐的这样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里呢，也渐渐的这个不在了啊，因为他们对这个信仰基督教的信仰呢有更加的认识。不过在那时候呢，他们认为基督教是洋教。那为什么当时的这华人会有这样的看法呢？那我认为有以下的几个原因。第一，因为那时候呢的新加坡是属于英国的殖民地啊。那我们也知道那时候有教堂，那到教堂的人呢都是洋人，所以当我们的长辈看到洋人到教会呢，他们认为这是洋教，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当他们看到这个耶稣的画像的时候啊，无论你在教堂外书本，当然那时候没有所谓的电脑啊，但他们可以从书本啊，从教堂外的画像啊，这些画像呢，把耶稣画的像什么人？洋人啊，洋人。所以他们很这个坚定的说，基督教就是洋教。那其实把基督教当作洋教呢，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呢，好多的这个中国人呢，他们从大陆来到南洋谋生，所以这些中国人呢，其实老早在他们自己的家乡，就是在国内呢，已经看到许多的宣教士。那时候他们看到的宣教士呢，都是洋人。那我们知道有戴德森，还有他到中国去的好多的宣教士，所以他们看到的一般上的这个宣教士啊，都是洋人。那难免呢，他们把基督教当作是洋教，所以这个是在早期新加坡教会或者基督徒面对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家人认为为什么你去信奉洋教。那早期教会面对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祭拜祖先的问题。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华人认为人信了耶稣就成了不孝之子，没有孝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亲情，因为他们不祭拜这个祖先。那我们知道这个问题啊，是我们中国人有误解的地方，这也可能是我们身为信徒所给人的一种错误的印象。讲讲，你是现在是基督徒对吗？那你回到家里好多的事情呢，你都不能够与家人和睦。那因为不能够与家人和睦，或者有同样的意见，家人看到啊，你这个信教的没有亲情啊，你这个信教的信基督教的没有这个孝顺父母，没有孝道。那在这方面呢产生了一些的误会。那我们知道从神的话语，这个孝顺父母啊，是在诫命中的第五诫，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个人看十诫的时候，神把第五诫列为要孝顺父母，就拟定了这一个真理。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那我们与人的关系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就是以我们的父母的关系开始。所以我们基督徒很看重孝道，我们知道这个顺服长辈的重要性。但在早期呢，因为信徒不祭拜祖先而被列为不道不孝的儿女，也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到好多的这早期的基督徒，他们面对逼迫。那第三个问题就是祭拜偶像的食物。那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华人很传统化，讲说是很传统化呢，因为那时候的华人他们很守节日，今天好像没有了。在你隔壁家有多少家户有守初一十五这些的节日啊？很少了对吗？甚至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看到人讲的在家外这个敬拜。不过我记得还在小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这些节日来到的时候呢，你整排的这个邻居华人他们都会守着节日，所以在守节日的时候呢，都以食物为祭那过后就是我们来享用了。但基督徒却不吃拜偶像的食物，这也产生了一些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家人他们不明白这个祭偶像的食物的事，他们更不明白神的话语所讲到的有关这件的事情。所以当时的教会面对这种种的困难，其实还有许多时间不允许我把它继续列下去。所以在那时候的教会领袖们就有这商议，要怎样来帮助我们华人明白这基督教不是洋教， 基督徒不是 不孝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这教会的领袖们呢，有常聚集在一起在商讨这个问题。我们也看到好多的书本在那时候，就是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呢，写到这样的事情。在教会的领袖他们聚集在一起有会议，来解决当时他们面对的问题。所以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5章呢，就是在那时候初期的教会面对了一个问题。那首先我要把刚才我们读的20节呢，把它列列的分成三个部分。首先从1-5节呢，给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面对的一个特殊的问题。那从6-18节呢，告诉我们这问题带到使徒面前，那他们呢就有这个责任来解答这个问题。那最后的2节19-20节呢，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结论。所以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分段，你也从这段经文里头呢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样的一个分段。首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当时教会面对的一个特殊问题。你看第一节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他们又在5节呢，或者我说作者在5节在重复当时的问题。有人从犹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来到什么地方呢？当然我们就需要看上文，因为上文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和巴拿巴这时候在安提亚的地方。13和14章呢，是保罗和巴拿巴的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那时候他们来到安提亚的地方传福音。那圣经告诉我们，许多的外邦人信了耶稣。所以这消息传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信徒都很高兴。在这个福音迅速的广传的时候呢，就有人从耶路撒冷犹太的地方来到安提亚，然后在安提亚呢却教导人以保罗和巴拿巴在传的相反的一个福音。什么福音呢？就是他们要信主的外邦人按摩西的这规条受割礼。所以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来到这时候这个教会的进展，福音的广传，记得这一切都是在耶稣复活后的事情。而耶稣来是要成全律法而不是废弃，他完成了律法。那这时候有犹太的信徒要外邦人的信徒像他们那一样守摩西的律法，要他们行割礼才能得救。我们知道在这之前呢，神的仆人们就是那些使徒啊，包括保罗啊，他们在传讲的是信耶稣得救。但现在却有犹太的基督徒，犹太人的基督徒来到安提亚的地方，告诉 外邦人的基督徒要他们行割礼才得救。那弟兄姐妹，这个问题并非是小的。为什么不是一个小问题呢？因为这关系到人的救恩，关系到你和我的救恩。人需要受割礼而得救吗？人需要守摩西的律法而得救吗？所以刚才我说，在这时候呢，保罗还有其他信徒在传的是信耶稣而得救。那这个道理今天我们很清楚，因为我们有整本的圣经，我们有神话语很明显的启示，我们都熟悉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第九节，这里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第九节也很重要，第九节告诉我们，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人自夸。我们认识这节经文，我们也知道是信耶稣得救。我们看到自己，耶稣自己所传的这个福音啊，也是如此，信靠他的人就必得救。但现在却有信徒来到安提亚说，信加行割礼，信加行为，信加工作而得救。他们这样的交易就废弃了这使徒们在传讲的这个福音，因为使徒们说信就得救。那这个信加行为，信加什么东西都好，这个是个很大的错误。那么今天我们以为啊，信耶稣那加一点点的东西没有问题，但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像使徒们这样的看见，当我们说信耶稣加一点点的东西而得救的话，这就不是真福音了。因为福音的定义就是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没有加。所以让我再重复，当人认为信耶稣还需要加一些东西，什么都好，那才能够得救，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弟兄姐妹，希望我们不会犯这些的错误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无意中会犯这样的错误啊。你要相信耶稣，要常常读圣经才得救。我们不是常常读圣经而得救，我们是因为信耶稣而得救。今天也有人说要信耶稣洗礼才得救，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什么是异端？我们常提到异端邪说，当我们讲到异端邪说的时候呢，我们常讲的是与我们基督教有关系的这些的信仰，我们信仰就是他们会引用圣经提说耶稣的名字，但 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会增加一些的礼仪，而要求人要信耶稣而随从这些礼仪而得救。我们把这样的信仰列为异端，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异端都是如此。他们会告诉你要信耶稣，但是呢要受洗，然后不受洗的话就不得救。而这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天主教的教义，若你不到教会受洗的话你就不得救。那婴孩呢？那在这个天主教的教义里头呢，婴孩一出世就要受洗，不然这个婴孩就不能够到天堂去。所以你看他们把这个救恩啊以这样的来看待，你要信耶稣，但你也要有一定的行为，这是错误的。所以早期的教会却有人来到安提亚的地方，这样的传说把这个错误带到教会里面。那在这时候要怎么办呢？首先我们看到在当场的保罗和巴拿巴就跟他们辩论，那他们的辩论不是这简单的这个随谈啊，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们费了很多的力气时间在谈论这样的问题。那时候呢教会就决定这样的做，就是打发保罗、巴拿巴还有几位弟兄呢到耶路撒冷去。那去那里做什么呢？去找使徒们。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因为神所差的仆人，神所召的仆人，这些使徒们啊，他们要为这信仰，就是基督教的信仰呢，拟定我们的信条。他们清楚明白神的心意，就是我们该信的是什么，所以这些弟兄呢都来到耶路撒冷。因此呢耶路撒冷呢就被称为这个教会历史中的第一个会议。那你还记得在教会的历史中 有什么其他的会议吗？当然我们所熟悉的威斯敏斯特，那威斯敏斯特的这个小要理、大要理呢，都是经过一个威斯敏斯特的会议所拟定的。那他们用了多少时间呢？大约7到8年的时间在谈论有关基督教的信仰。那8年后呢，他们才写了这个小要理，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指出这样的一个会议，其实还有好多好多会议。那在教会的历史里头呢，耶路撒冷的会议是第一个，非常的重要一个，因为这个会议呢就决定了我们要信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所以保罗、巴拿巴和几位弟兄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有这个会议。那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会议里面呢，他们也在为这 一个课题在争辩。我也相信花了时间，花了许多的精神。那最后呢，彼得他就站起来，他就开始讲话了。所以我们可以从第六节开始读，六七节到第十四节，我们看到这彼得开始讲话。那彼得说些什么呢？他说他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他什么时候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呢？使徒行传第十章告诉我们，他到外邦的地方传讲福音。那还记得我那时候讲到这个大使命的应验，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去。我们看到彼得把福音带到外邦人的地方，这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当他传福音给这些外邦人的时候呢，神给他们一个印证。这印证是什么呢？就是有圣灵住在他们里面。这些外邦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也领受了圣灵。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彼得没有传讲信耶稣行割礼，他只传讲信耶稣就得救。圣经告诉我们，信的人受了圣灵的洗，这个是最大的印证。那彼得提出这个印证后呢，我们看到不是立刻的他们就相信了，他们还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最后我们看到由雅各开始讲话。那雅各呢，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主要的领袖。他开始讲话，他与彼得有同样的看法。第十九节告诉我们，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神的外邦人。所以现在有两个主要的使徒呢，他们讲话，然后说不要难为外邦人。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意思就是不需要他们经过什么的行割礼，还是守摩西的律法而得救。在彼得讲话和雅各讲话呢中间，我们也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在讲话，他们在叙说他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旅程的经历。他们看到好多的外邦人信了耶稣，神也在他们中间行了奇事神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些主要的教会的领袖们呢，都一致的认为得救是在乎信耶稣。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是教会从那时候开始到今日所要相信的，就是信耶稣 得救。那在谈论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几件的事情。一，那在谈论的时候，他们没有说要守安息日。所以当我们读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的时候，他们没有提到守安息日。那对犹太人来讲，守安息日是重要的，但为什么在谈论的时候却没有讲到守安息日呢？那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了信耶稣得救，而不是信耶稣守律法而得救。那第二点，在五旬节时之后呢，我们看到信徒他们是在每周的第一天敬拜神。那今天呢，我们把这一天名为主日，所以不再称为这安息日。那今天还有人说我们守安息日，但安息日是在礼拜天啊。有时候这样的用词呢，有会误导人的地方。但若我们明白的话，我们知道你在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敬拜的日子呢，是在这个每周的第一日第一天，就是礼拜天。所以在讨论的时候，使徒们却没有讲到这一回事。简单的答案就是他们已经说了得救是信耶稣，而不是守摩西的律法。这里也没有谈到献祭，原因也是一样啊，因为耶稣就是那完全的祭物。当耶稣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呢，他已经完成了旧约所有的献祭，他是那最完美的一个献祭。所以我们现在今天不需要什么的献祭来敬拜神。而我们最后来看教会所做的决定。在商议之后呢，他们就做了这个决定。那我们知道发言的是雅各，让我再重复，他们在开会讨论之后呢，他们决定救恩是信靠耶和华，但是外邦的信徒需要做到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呢，是由所有的使徒们来决定的，但发言人却是雅各。他说什么呢？请看第二十节。二十节，雅各说：“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并累死的牲畜和血。”当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四样事。若你到解经书呢，有时候他们说三样。为什么是四样？为什么是三样呢？那些认为是三样的，因为他们把最后的累死的和血把它当成一件事情来看。那我就说我们以四件事情来看这外邦人或者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所要守的是这四样东西。第一，就是他们要禁戒偶像的污秽。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两件事情。一，就是这个信徒不可拜偶像。 这是第一，因为偶像不是神。那当雅各或者使徒们说境界偶像的误会的时候呢，其实他们想到的是以偶像或者拜偶像的有关系的东西。那其实他们特别着重的是在祭偶像的食物。我同意好多的解经家的看法，因为当时这外邦人他们是从拜偶像的背景信了耶稣，所以当他们信了耶稣要放弃拜偶像，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使徒们就不需要再提到。但他们说要离开拜偶像的污秽，因为当时呢，在这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啊，他们有这种习俗，就是把他们的食物寄给偶像。那我们会以为啊，只有在家里吃的才寄给偶像，但那时的社会却不是如此，他们把所有的食物都寄给偶像，这也包括在市场在售卖的这些食物，他们也先寄给偶像。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广泛的事情，也成了一个很广泛的这个基督徒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不但家里有人拜偶像，不可吃拜偶像的食物，当他们到市场去买食物的时候呢，他们也可能面对这个问题，就是食物已经祭拜过偶像。那使徒们说不可吃拜偶像的食物，以所有拜偶像的东西呢，要彻底的这脱离这个关系，不要以偶像的误会有关系。所以那时候的基督徒啊，他们面对的考验很大，就像我们早期新加坡的基督徒呢面对的问题，吃不吃。这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可吃拜偶像的食物。那今早呢没有时间谈到为什么，我希望有一天有这个机会与你们谈到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十章讲到祭偶像食物的这个特别的问题。那从这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不好吃拜偶像的食物。第二，奸淫，禁止奸淫。那这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是摩西五诫的第六诫，不可犯奸淫。那刚才你说不需要守摩西的律法而得救，记得这四样东西不是得救的需要条件。让我再重复，这四样东西不是得救的这个重要的条件。为什么我这样讲呢？请看第十一节，十一节，因为在十一节，使徒们已经定了，让我们一起读，我们得救乃因信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十一节很清楚的告诉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得救是信靠耶稣， 那来到二十节的时候呢，是回应这些犹太人来到安提亚要信徒行割礼才得救，所以得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信靠耶稣。那得救之后应该做的呢，就是这四样事：一，要离开拜偶像的污秽；二，不可犯奸淫。那为什么不可犯奸淫呢？当然这个犯奸淫我们知道是一种道德的问题，但在那时候不单是一种道德的问题，也是一种属灵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在偶像的殿宇里头啊，他们敬拜的地方啊，却有这种的习俗啊，就是这个奸淫的习俗。那同样今天也没有时间再讲到那时候他们所拜的神的观念，所以有这种习俗。所以使徒告诉这些外邦人，你们信了耶稣要脱离，完全脱离这些的习俗，拜偶像，拜偶像的东西，奸淫，他们要守的是神的话语。第三，类似的食物。那为什么不可以吃类似的食物呢？那你说旧约哪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不可吃这样的食物呢？若你说没有的话，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啊，没有。但为什么使徒们却要外邦的信徒守这个条例呢？原因是这样，犹太人很着重怎样处理这个牲畜，然后呢这牲畜才成为他们的食物。他们宰杀这个牲畜的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动物要流血。那我们也知道为什么动物要流血，因为这预表着将来主耶稣这位无瑕疵的羔羊要为我们流血。所以当你勒死那动物的时候，那动物没有流血，这是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因为动物没有流血，所以使徒们告诉他们这些的食物不可吃。最后血，那血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利未记却有告诉我们血代表着生命，所以不要吃血。那我们有以前有这种习惯对吗？尤其是那些喜欢吃猪杂汤的还有什么神赐还有一些的这个烹饪啊，他们也会用这个血哈。那我们知道信了主之后我们不吃这些的食物。好，这里有四样东西刚提到了，从看这四样东西里面呢，我们看到他们与犹太人的习俗有很大的关系。那使徒们有没有给你这种印象，就是当他们列出这四样东西的时候呢，他们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讨好犹太人，对，不是行割礼得救，信耶稣得救好，信耶稣得救，但是你去行这四样事情，不要败坏犹太人的良心，直到他们的良心很难，很 很不舒服，所以做这四样的东西。那弟兄姐妹，首先这四样东西呢，神是给我们历代的信徒，就是从早期教会到今天，我们仍然守这四样。让我重复，守这四样东西不是因为我们要得救，不是，这是我们该做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我们顺服神，在那时候外邦的信徒要守这四件事情，四样事情，是为了犹太人。那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其实保罗有告诉我们，吃还是不吃不是重要的，但若你吃而绊倒一位弟兄呢，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当使徒们说行这四样东西的时候呢，他乃要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知道，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有自由而绊倒别人。我希望你明白我在这里强调的，我有自由，因为很多圣经没有提到的我可以去做，但有些时候我不做，原因是因为我不要绊倒你。因为使一位弟兄被绊倒是一个很严厉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就给我们看到这个重要性。信耶稣得救，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就是禁止拜偶像的污秽，奸淫，不吃类似的食物，不吃血。为什么我们不这样做呢？今天我们知道是神话语的吩咐，早期的教会他们不做呢，是为了不要绊倒他们的弟兄，就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所以希望从这个会议我们可以学习到这个重要的功课，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一，我们该信的是什么；二，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其实我要加第三点，就是当教会面对一些难克服的问题的时候呢，领袖们要负起这个责任来解决。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有长执会，有长老团，他们有这个责任来带领我们走向神所喜欢的道路。求主帮助我们。